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星期天晚间在科巴尼地区空投行动的目的是为库尔德人提供补给，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抵抗，不让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科巴尼。靠近土耳其边境的这座城市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星期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不能够给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他说，那些人跟库尔德工人党是一样的。土耳其和美国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在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梁振英星期天在电视采访当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不完全是内部抗议活动。不过梁振英没有说出他认为幕后操纵抗议活动的国家或者团体。他的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最近的评论基本相同，那些评论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操纵抗议活动。星期天早些时候，香港警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令人进一步感受到香港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僵局。数十名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强行冲进在旺角设置了路障的抗议人群。美联社报道说，有20人在冲突当中受伤。在这次冲突的数小时之前，香港政府表示可能会在星期二开始和抗议学生进行谈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星期一开始在北京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致函兼任中共总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在他的领导之下，至关重要的司法改革停滞不前，政府每天都在践踏或者没有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权利。理查森在信中说，假如中国要想在人权方面获得任何公信力，就需要采取明显的步骤。他为此提出了3项建议。理查森建议中共采取的措施是释放所有因为通过和平方式表达观点而被拘禁的人，撤销有关香港的那些从法律上说有可疑的决定，承诺取消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捕。今年中共中央全会的主题是法治。印度尼西亚有了一位新总统，佐科威星期一在首都雅加达宣誓就职，他是第一位跟印尼政界和军界上层没有关系的民选总统。佐科威在2年前当选为雅加达市的市长，并在今年7月赢得了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今年53岁的这位前家具出口商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位少见的总统候选人，跟印尼长期担任总统并引起争议的苏哈托家族没有关系。苏哈托在1998年被推翻，10年后死去。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就职典礼，从而凸显出奥巴马行政当局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警告朝鲜停止边界挑衅活动。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星期一表示，韩国已经警告平壤立即停止鲁莽的军事挑衅行动。最近的一些边界事件有可能危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拟定的高层会谈。双方在朝鲜一个高级代表团本月早些时候突然访问韩国的时候决定举行这次高层会谈。韩国官员说，双方的边界人员星期天发生交火，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报告。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3.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复习第三部分。我们要像前两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讲授的36课的主要内容，重点复习过去的访谈和绘画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重点复习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他们三个人的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这是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吃饭前的对话，谈到了购买机器人的问题，然后他们的饭菜来了，对话因而告一段落。我们再完整地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Discussion.
下面由 Elizabeth 和 Gary 总结前面的对话。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We'll listen to the two of them.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Re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这次谈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听说练习，请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对话。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In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谈话中 ，Blake 先生总结了问题所在，那就是维修和备用零件的问题，而 Graham 女士也进一步澄清了她的立场和她担心的问题。总之 ，Epstein 先生是非常赞成和 Blake 先生做生意，但是 Blake 先生能不能说服 Graham 女士购买他们公司的机器人还是一个问号。Gary 认为 Graham 女士从来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而她又不像是那种愿意冒险的人。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什么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三位企业界人士在那次工作午餐之后的交谈里使用了多种语言功能，对于商业来往和思想沟通都很重要。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些语言功能进行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怎么辨别哪些话是向人提供选择的用语，哪些话是澄清立场的用语，哪些话是承担许诺的用语，哪些话是有条件的承担许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 注意 Elizabeth 怎样辨别某句话使用了哪种语言功能。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 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 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 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星期天晚间在科巴尼地区空投行动的目的是为库尔德人提供补给，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抵抗，不让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科巴尼。靠近土耳其边境的这座城市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星期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不能够给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他说，那些跟库尔德工人党是一样的。土耳其和美国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些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与埃尔多安进行交谈的时候通知他说，美国军方将空投支援库尔德武装。在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梁振英星期天在电视采访当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不完全是内部抗议活动。不过他并没有说出他认为幕后操纵抗议活动的国家或者团体。他的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最近的评论基本相同，那些评论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操纵抗议。星期天早些时候，香港警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令人进一步感受到香港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僵局。数十名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强行冲进了在旺角设置了路障的抗议人群。美联社报道说，有20人在冲突当中受伤。在这次冲突前的数小时，香港政府表示可能会在星期二开始和抗议学生进行谈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星期一开始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致函兼任中共总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在他的领导之下，至关重要的司法改革停滞不前，政府每天都在践踏或者没有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权利。理查森在信中说，假如中国要想在人权方面获得任何公信力，就需要采取明显的步骤。他为此提出了三项建议。理查森建议中共采取的措施包括释放所有因通过和平方式表达观点而被拘禁的人，撤销有关香港的那些从法律上说可疑的决定，承诺取消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捕。今年中共中央全会的主题是法治问题。印度尼西亚有了一位新总统，佐科威星期一在首都雅加达宣誓就职，他是第一位跟印尼政界和军界上层没有关系的民选总统。佐科威在两年前当选为雅加达市的市长，并在今年七月赢得了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今年53岁的这位前家具出口商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位少见的总统候选人，跟印尼长期担任总统并引起争议的苏哈托家族没有关系。苏哈托在1998年被推翻，十年后死去。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就职典礼，从而凸显出奥巴马行政当局对亚太地区的重视。韩国警告朝鲜停止挑衅边境冲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星期一表示，韩国已经警告平壤立即停止鲁莽的军事挑衅行动。最近的一些边境事件有可能危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拟定的高层会谈。双方在朝鲜一个高级代表团本月早些时候突然访问韩国的时候决定举行高层会谈。韩国的官员说，双方边防人员星期天发生交火，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报告。本月早些时候，一些韩国活动人士向北方释放了携带反平壤的宣传品气球，双方军人由此发生了交火。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申。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盲人联盟30年前成立时发起确定的节日，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并且推动他们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社会生活。那么世界盲人现状如何？中国作为人口最大的国家，其盲人和弱势群体的现状又怎样？政府和大众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的价值，并且获得尊重？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进行专题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是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我们欢迎陈先生前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接受专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盲人节的相关的层面。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我们现场的陈光成先生，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国际盲人节呢，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与此同时呢，它又起到了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我想国际盲人节是刚才宝申已经介绍过，从84年开始发起以后啊，确实接下来的几年在中国呢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那么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在邓朴方先生的推动下，中国在91年有了一部残疾人保障法，这当然是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其中呢也笼统的谈到了残疾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应该怎样去实施。可是现实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离法律所规定的还差得很远。当然这个发起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至少有这样一部法律存在。
光成，刚才你谈到了这个1991年开始实施的残疾人保障法，那么节目以前呢我们也都读了一下这个保障法。这个保障法呢在很多的方面都做出了看上去非常好的规定，比如他说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益，同时他们在就业、在教育、在其他的方面也拥有同等的这么样这个权利。你认为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中国在落实这个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在现实生活方面是不是都落实到了比较好的这么一种地步呢？
我觉得差得太远。
嗯，
这部法律从一开始出台，很多人就说这个法律更像一个倡议，它具体实施的一些这个法条并不多，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的倡议啊，大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享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施措施啊。唯一的一个，当时这部法律当中的第44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啊，括号里解释是电车、地铁、渡船、公共汽车等。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仔细的法条的规定，在这个法律当中很鲜有的这样的称作刚性规定，那么一直到2003年，即使在我们的首都北京，我们看到也没有被得到落实。那么其他残疾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农村的，有很多残疾人亲口告诉我，当然他们没有统计过，他们自己说的数字是99%都没有得到。当然后来我了解过，确实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社会负担。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家居农村的残疾人，即使你是盲人，你也不得不去交任何的这种苛捐杂税，甚至义务劳动，这严重的加重了家庭对他们的歧视。
是， 你谈到这个落实不当，你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法律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太笼统，像一部倡议书，而不是一个可以具体实施的这么一个法律条款。另外一个，各级领导，在中国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各级领导、主管部门以及这些负责任的，他们对于这个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吗？对残疾人他们的需要，对他们的这种权益不够关注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在外行领导内行，啊，他们很多人都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好像是行善一样，而不是作为一个公仆来做这件事情，而残疾人本身又不能参与到这个管理当中，而永远是处于一种被管理、被施舍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你看看这个残联，你从中央到地方，残联里边有几个是残疾人啊？我不是说绝对没有，有的残联里为了打这个招牌也可能会有这么一两个，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政府官员，很多就是在乡镇上当几年书记，然后就调到残联去当理事长，他懂什么？他自己在那凭着自己的想象，那只不过是一个政府之外又多了一个就业的位置而已。所以残疾人的权利，我可以说直到现在啊，不管是无障碍设施还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对残疾人这块也就仅限于五月的助残日和今天大家会拿出来谈一谈，今天一过大家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啊，这些残疾人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传统的道德来维持他们的生计、维持生活，政府中共所扮演的角色，用残疾人的话说，只要你别跟我们要就行了，我们不指望你给我们什么，这是残疾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那么陈先生，如果具体来讲的话，您刚才谈到这个公共服务和障碍设施，能不能再讲的这个稍微具体一点，需要哪些？
我想这个在大中城市里，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路边上修了一些简单的盲道，尽管这些盲道非常的不规范啊，包括坡道，但是在农村这些无障碍设施几乎等于零啊，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说有任何的为残疾人铺设的任何的专用道路或者是提醒等，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提到的这个盲道也很奇怪啊，这个建筑工人会误以为这个盲道是为了架设电线杆而画出来的一个线，他们就把这个电线杆正好栽在这个盲道中间，如果你顺着盲道走你就会撞在上面，这个就是说这种他完全不懂，让人做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去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把残疾人排除在外啊，我们的事情请不要让我们在旁边看啊，那么做出来结果就是中看而不中用。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在美国的陈光诚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在中国应当怎样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各种残疾人他们的权益。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北京的
很高兴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喂，
哎，
是我有声音吗？
呀，听到您了。
你好，你好，
谢谢。
你好。
首先，我基本上这个同意陈光诚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盲人几乎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刚才陈先生说了，残疾人保障法其实就是一张废纸，它这个法律呢制定的很笼统，缺乏法律，就是缺乏可操作性，不论是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还是现在的新的残疾人保障法都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呢，我记得我还非常感谢陈光诚先生，他状告北京地铁，由于他的这个官司的打赢，造成了我们北京的就是其他的在生活在北京的外地的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我曾经在地铁站受到拦截，说你那个可以花钱，你是外地人。当时我就怒吼一句，我说难道你也希望我像陈光诚这样去告你们吗？ 哎，结果这句话起了作用。
看起来他们还记得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陈先生提到了残联，无论是中残联还是地方残联，我认为存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残联工作者呢？其实可以分九类。所谓我总结的黑九类啊，就是党棍、官僚、社会渣子、白痴、酒鬼、棺材瓤子、赌徒、嫖客、三流婊子。党棍、官僚、社会渣子，我想我不用解释，就是我们党内的最昏庸、最无能的家伙才进残联，好人他谁进残联啊？白痴、酒鬼、棺材瓤子，残联里边的人大概都不懂残疾人的业务问题，甚至对残疾保障法一无所知。而且在残联工作的人有那几个特点：能喝酒，能耍钱，能把这个就业残疾人就业保证金甚至在一晚上能输掉几万、几十万。咱们再说那个赌徒、嫖客、三流婊子，就是在残联的女性的工作人员，恐怕只是我相信赛金花都不会上残联去工作，对吧？这是造成这个残疾，这是第二个原因，残疾人工作者内部的素质低劣。第三，中国的盲人没有社会地位，你想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恐怕没有盲人，政协里据说有这么几个盲人，那人大都是橡皮图章，那政协恐怕连橡皮图章都不如了。政治局里头，咱不说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里头有盲人吗？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当年造反派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为啥邓普方先生他是制裁人，为什么没有把他变成盲人？我感到这是造反派的大问题。这是玩笑话。第三点，我们盲人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低下，还表现在是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的低，这个无能为力，甚至得不到任何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盲人，因为我当年曾经。
掉线了，
北京的
王先生说的，我觉得很多还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像盲人的就业率、就学率啊，即使到现在，那么在中国可能也只有百分之几啊，不一定能超过10%啊。
那陈光成先生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您的这个就学的情况、教育情况，还有你的这个学就还有这就业的这个情况？
我想在中国很早以前呢，中国是很少有盲校的。我记得我在青岛盲校的时候，那个校长曾亲自给我们讲过，这在以前中国的盲校被称为叫南北上青天啊，是说什么呢？只有南京、北京、上海、青岛和天津。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八几年，美国的这个六几年的民权运动以后啊，到八几年以后，对中国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的呢，他们也不得不去重视这方面，至少从跟国际也要做一个样子嘛。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呢，从八十年代中期啊，很多要求地市级啊都要有盲校，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多起来啊。但是当然条件是非常非常简陋的。我呢本人也是到了很晚啊，到了成人18周岁啊才有机会走进学校。那么整个过程中，当然学习的艰难就不能一言而蔽之了。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呢，觉得这一块没有一个深入的改变，这种教育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它跟欧洲的这种一体化教育，或者说台湾这种西方的这种叫回归主流式的教育，让大家去参与进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到那个时候，你进了学校就跟进了监狱一样，就被关在里边，你不能接触社会，你只能学到你课本上的一点东西。你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你去就业，你总是要回归这个社会的。所以这一方面就是缺乏真正的专长，能够融入社会，能够和国际接轨，才能使这样一个残疾人这个领域有发展。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呢，中国的这个残疾人现在还处于一种，包括整个残疾事业吧，还仅仅是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刚刚度过了觉醒期。
光成，在这个19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里边，它有规定，说是要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同时呢，也规定了要禁止侮辱残疾人。但是我们从我们亲身的经历吧，大家都感觉到，在中国呢，从文化上、从历史角度，对残疾人都有很多的这种 蔑视，甚至是侮辱的情况。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其他的学生见到了残疾人，腿脚不好的，用各种非常难听的语言去辱骂他们。现在社会也是一样，所以中国的残疾人，你在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太多的残疾人行走，或者是出现在这个公众场合。但是以残疾人要饭乞讨的却很多，而且有很多的残疾的儿童都遭到他们父母的遗弃。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些现象？
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因为说我要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美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很清楚，每一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几个步骤，在哪个步骤出现问题，我们怎么解决，那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让你无缝可钻。可是你仅凭着这样一句空话，你怎么能去达到？那么首先你应该知道，那么歧视残疾人、虐待残疾人，我们怎么办？哦，你说是残疾人可以去法院起诉，可是有的残疾人他动都动不了，他都走不出农村来，他怎么能到法院去起诉？
是，
他找谁？那么起诉他到法院到哪个门？是不是你法院有盲文吗？
嗯，
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差得还太远。最重要的，我想补充一点，在中国残疾人留在家里待到十七八岁的还是有相当的一批人的。我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告诉我他待在家里待到了十六岁没有出过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他自己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非常困难，而监护人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难。
是。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国际盲人节，今天谈论的是中国的盲人及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温州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在线上吗？
李先生能听到吗？
好像电话有问题。那么
好像听不到。
好，那么还有一位是广东深圳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光城贤弟好。
你好你好单先生。
你好，我是一个长期关注陈光城维权的一个听众观众吧。
谢谢，我很熟悉你的声音。
我非常佩服你，我非常佩服您这个身残志不残。我曾经啊为了非常的佩服你的胆略和勇气和智慧和口才呢，我曾经把学习雷锋好榜样改成了学习光城好榜样，为了声援你，
单先生，
为了支持你，
单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你改的这首歌我在国内听到了，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听到了，
谢
谢你，
谢
谢你，当时你好像是叫什么黄先生是不是？
我姓单，
我知道是姓单，但是有个笔名对不对？
黄祸
啊，对对对，没错，我记得呢。啊，对，你的声音我很熟悉。
好，
谢
谢，
谢谢，谢谢你。
你是我们残疾人长征做出了光辉的典范，谢谢你。
啊，不敢不敢，
非常感谢你，陈光城贤弟。
好的，谢
谢
谢
谢
谢谢单兄。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内蒙古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一下这个盲人，这个就叫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盲人的盲道，修的就像我们，也就是好像是形同虚设，就是说那修好以后呢，修好盲道了，但是盲道不像个盲道的样子。还有那个残疾人那个过道，就是说，正常人都能过去，残疾人过道都没有。为什么？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怕那个个体户，过马路的时候方便了，他们个体户要用三轮车呀、四轮车呀，他要过去，所以就不能留这个，这个，残疾人这个通道。我就觉得特别荒唐。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盲人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政府说了，政府解决，他们都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残疾人，他们就不知道残疾人这个自己的痛苦，残疾人的这个需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高高在上，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刚才同意那个北京那个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这些人都是那种，党内是最无能的，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 任何工作能力都没有，所以到了彩电工作。
嗯、
我说就我说到这儿吧，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您。
好的，
好，
谢谢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还有一位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喂，你好，能听到吧？
嗯，能听到，蒋先生好。
蒋先生好。
你好，你好，我不是盲人啊，我很崇拜就是陈光诚先生，我打电话过来呢，就是
不敢不敢，谢谢你。
跟陈光先生问个好了，我以前来说的话，以前没有翻墙之前，我对国内的消息说难听点就是个五毛，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看多了嘛。
嗯。
后来翻墙以后，感觉我这种恍然大悟啊，我很崇拜很崇拜，就是陈光诚、一个不畏艰险、不畏强权的一个侠客吧，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是
谢谢谢谢，不敢不敢，
贴切。行行行，好，
好的，
谢
谢
你，
谢
谢
安徽的蒋先生，
哎，谢谢蒋先生。
好，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想问问您，就是说您来美国现在两年多的时间了，那您怎么感受，就是美国的这个残疾人，包括盲人在内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获得了哪些这个福利？
我觉得美国的，当然我说美国的这个残疾人的福利啊是非常好，但我的这个非常好，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意思啊，大家不要理解美国什么都好，当然跟中国是没有办法比的啊。在美国你看这些残疾人在进入每一个建筑和商场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坡道，商场外边最好的停车位、最大的停车位都画着残疾人标志，那是专门给残疾人留出来的啊，一般人不能随意的占用，
而且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停车位，
对对对对，否则你这个建筑物就不能使用，
是
啊，而且很多你看这样的建筑物里边都有这个升降梯为坐轮椅的人使用，那么公交车也都有这样的升降梯，即使我坐公交车我不是坐轮椅的时候，他也会把车放低让我很方便的上下，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特别要求司机去做，他自己看到你他就会做了。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规定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而且我最近呢看到一个朋友，因为他的脚做了手术，那么他就申请到这样一个特别的车牌，残疾车牌放在车的前面，他就可以把车停在残疾车位上，他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行动。那么我们看到呢，这种关怀他不是说哦你残疾了我去帮你我去施舍，不是这样一个态度，他是从人性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而且这个残疾与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瞬间的事情，你今天是正常人，明天有点小毛病你动手术，在这一个恢复期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你就需要帮助，那么这个社会就给了你这种帮助啊。当然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多地方是有这样的地方，也有个别的地铁呢它也没有坡道，这个轮椅上下也有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大家都在不断的解决当中，最可喜的是你能看到它在进步很清楚，而不是说九一年法律规定了到2001年你看看还那个样，社会一点进步没有，这个是最令人失望的。
嗯，
所以你每天都在向前走就是成就。
是现在我们讨论第一部分的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路上，包括北京的王先生、温州的李先生等等。现在呢我们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位山东的张先生打来电话，是光诚，是你的老乡，
有可能是青岛的那位张先生吧。
好的，那么我们就接通，
数年前我也听过他的声音，
是现在我们就接通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张先生在吗？
张先生，
喂，老乡，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要用山东话跟他叫他就答应你。
哎，你好，听到了，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喂，
喂，
听得见吗，陈先生？好，
听得见，听得见。你好，请讲。
我呢，今天我是专门看到陈光诚先生在节目上，所以说我特别打这个电话，打了很多遍。
谢谢，谢谢。
嗯。
实际上呢，我不是山东人，但是我这个在山东这个临沂沂南这块做事业呢，做了很多年。
哦，谢谢。
就是陈光诚先生的事情和你的侄子、你的家人在这里的遭遇，
嗯哼，
我们在这个宜兰这边上的都知道，都很同情，而且很尊重
你。
好，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的雾霾问题， 以及中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